请坐。
很高兴啊，在这里能和弟兄姐妹一起来分享这个罗马书九章这个30节到10章21节。我先给大家读一下这段经文。这段经文呢，讲述了保罗怎么样激励和劝勉他的同胞犹太人，回想他们的过去，也激励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诚如我的这个题目所说的，在这段经文里也告诉了我们每一个人，今天我们是比曾经的犹太人更为蒙福的。这样我可以说什么呢？那本来不追求义的外邦人反得了义，就是因信而得的义；但以色列人追求律法的义，反得不着律法的义。这是什么缘故呢？是因为他们不凭着信心求，只凭着行为求。他们正跌在这绊脚石上，就如经上所记：我在锡安放一块绊脚的石头，跌人的磐石，信靠他的人必不至于羞愧。弟兄们，我心里所愿的，向神所求的，是要以色列人得救。我可以证明他们向神有热心，但不是按照真知识。因为不知道神的意是要建立，想要建立自己的意，就不服从神的意了。律法的总结就是基督，使凡信他的都得着义。摩西写着说：人若行那出于律法的义，就必因此活着；唯有出于信心的义，如此说，你不要心里说，谁要升到天上去呢？谁要下到阴间去呢？他到底怎么说呢？他说：这道离你不远，正在你的口里，在你心里，就是我们所传信主的道。你若口里认耶稣为主，心里信神叫他从死里复活，就必得救。因为人心里相信就可以称义，口里承认就可以得救。经上说，凡信他的人必不至于羞愧。犹太人和希腊人并没有分别，因为众人都同有一位主，他也厚待一切求告他的人。因为凡求告主名的，就必得救。然而，人未曾信他，怎能求他呢？未曾听见他，怎能信他？没有传道的，怎能听见呢？若没有奉差遣，怎能传道呢？如经上所记，报福音、传喜信的人，他们的脚踪何等佳美！只是没有人都听从福音，因为以赛亚说：主啊，我们所传的有谁信呢？可见信道是从听道来的，听道是从基督的话来的。但我说，人没有听见吗？诚然听见了，他的声音传遍天下，他的言语传到地极。我再说，以色列人不知道吗？先有摩西说：我要用那不成子民的惹动他们的愤恨，我要用那无知的民触动你们的怒气。又有以赛亚放胆说：没有寻找我的，我叫他们遇见；没有访问我的，我向他们显现。至于以色列人，他说：我整天伸手招呼那悖逆顶嘴的百姓。愿神祝福他，祝福他的话语。咱们低头祷告。亲爱的主耶稣基督，我们感谢赞美你，将你的宝贵话语、你的救恩之道赐给我们。诚如你的话语所说的，主啊，今天我们能来是你招聚我们，我们是那无知的，我们曾经不寻求神，是你主动的把我们带在这里，让我们成为你的儿女，成为蒙福的人。 愿今天你的圣灵运行在我们中间，让我们有耳的就应当听，主啊，有眼就应当看，有口的就应当说出赞美你的话，有心的就求你赐给我们一颗肉心，让我们的心能归向你。我们感谢你，赞美你，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罗马书第九、十、十一章是保罗写给主要的读者，是写给犹太人。所以呢，在这三章里面，它的主要目的，诚如下礼拜可能大家要读到的十一章里说到的，他为了激发他们的犹太同胞们能够爱主悔改，或许有一些人能够得救。第九章里头，我们学到了保罗介绍的，他们这些人不愿意寻求律法，他们按照自己的生活，从神选召亚伯拉罕，带领他们，让他们进入这个埃及。从那时起，他们就随从己意。所以保罗说，若不是神给他们存留余民，以色列人都将灭亡。所以接着在第十章，也就是今天我们要学习的这段经文，保罗大量引用了旧约的教导，旧约先知摩西的教导，以赛亚的教导，诗篇的教导，来希望唤醒他的百姓们明白神从来都是信实的，神的选召没有后悔过，在神救赎的伟大计划中，神对以色列人有着他的一个目的，是为了让我们众人，今天在座的我们看到，靠人的行为是没有办法获得义的，唯有神的恩典，我们才能被称为神的儿女，才能获得神在圣经里应许给我们的救恩，而被神算为义。很多时候呢，在第十章呢有一些争议。第九章说到了神的主权，第十一章说到了神的主权，第十章今天我们学习的到底是神的主权还是人的回应。我比较赞同一些解经或者神学家的观点，这也是神的主权，我会在下面的经文当中学习当中跟大家分享。在神面前我们一无是处，在神面前我们诚如罗马书里所说的，没有一个义人，没有人寻求神，若不是神的怜悯，若不是神的带领，我们今天没有办法。下来呢，我们就跟大家一起来分享这一段经文，希望大家能深刻体会到我们是蒙福的人。在九章三十节到十章四节，这是在讲律法的功用。九章三十节和三十一节这样说，这样我可以说什么呢？那本来不追求义的外邦人反得了义，他们是因信而得的义，但以色列人追求律法的义反得不着律法的义。什么是追求义？为什么要追求义呢？什么是追求律法？罗马书的核心教导就是一章十六和十七节，我不以福音为耻，这福音本是神的大能，是要救一切相信的人，因为神的义正在这福音上显明出来，这义是本于信以至于信。所以保罗在罗马书里给我们强调的是，我们要追求的是神的义，不是我们自己的义，不是我们站在人前被人夸奖，哇，你是一个好人，而是在神面前被神算为义人。 所以耶稣在马太福音里6章33节这样劝勉我们每一位愿意来到听聆听他话语的人说，你们要先求他的国他的义，你们所需要的东西都会添加给你。所以这是神，也是神的爱子耶稣来到世上所传的福音的一个重要的一个目的，让我们能够回转，从我们以自己为中心的生活回转到以神为中心的生活。来，什么是神的义呢？什么是神的义？神的义在圣经当中是一个集合名词，它不仅仅是表达了神是公义的，在旧约里面500多次出现了义这个词，其中200到300多次谈到神的义，它的翻译用了不同的中英文。神的义表现在神的怜悯、神的爱、神的征战、神与我们的关系的修复。所以寻求神的义，就是要让我们去体会，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去经历神对我们的怜悯，神希望我们回转到他的面前，去品尝、去体验他的爱，好让我们有一颗心能够来到他的面前来赞美他，让我们用心灵和真理来赞美他。中国人有一句俗话说，知水点水之恩当与涌泉相报，神希望我们如此，在追求他的义的过程中，让我们能够感受到他的爱，他牺牲的爱。然而犹太人他们却理解错误，他们终其一生努力奋斗也没有追求到神的义。为了强调他们追求义的积极性，保罗在10章1到4节说，我可以证明他们向神有热心，但不是按着真知识，因为他们不知道神的义，想要立自己的义，因为他们不是凭着信心求，他们只凭着行为求，他们正是跌倒在这磐石上。在这里保罗引用了以赛亚书8章的教导和28章的教导。在这里他说到呢，在以赛亚书里说道，看哪，我在西安放了一块石头作为根基，是试验过的石头，是稳固根基宝贵的房角石，信靠的人必不着急。犹太人研读圣经，他们有律法师，在旧约里头有这么多的先知来教导他们，有著名的律法师以斯拉，但是他们为什么不明白以赛亚的教导？也就是他们为什么不明白圣经的教导？这是因为神没有让他们明白圣经的教导。在申命记最后结束的时候，当犹太人、以色列人要进入迦南应许之地的时候，神借着摩西的口告诉犹太人，你们要进去迦南地，你们必然败坏，你们马上就会离弃我。在申命记29章4节如此说，但耶和华到今日没有使你们心能明白，眼能看见，耳能听见。 神为什么这么做，下个礼拜在十一章应该会给你们讲。所以犹太人没有办法明白保罗在十章四节所说到的律法的功用，律法的总结就是基督，使凡信他的人都得着义。保罗在加拉太书三章二十四节也说到，律法是我们训蒙的师父，要引我们到基督那里，使我们因信可以称义。这是律法的功用，但是犹太人却是靠着想行律法来获得律法的义，来获得自己在神面前我是个义人。在耶稣教导的祷告当中，当那个法利赛人在圣殿里祷告的时候，他说，神啊，我是一个义人，我不像那个税吏，律法我都遵守了。那个富有的少年财主跟耶稣说，良善的夫子啊，凡律法所教导的我都遵守了。但是耶稣说，你还有一件事要做，就是变卖你的财产，因为他的心在他的财宝上。所以因为神没有给以色列人开眼开耳，所以他们没有明白，没有办法明白圣经。所以当法利赛人质问耶稣的时候，难道我们也是瞎眼的吗？耶稣跟他们说，如果你真是瞎眼的，你就有福了，你就不会责备。但是他们自认为自己不是瞎眼。大家有很多很有意思，耶稣的门徒们十二使徒跟随耶稣三年半，除了彼得在一次说你是基督，是永生神的儿子外，在福音书里几乎所有的教导承认耶稣是主神的儿子，都是来自其他人。他的门徒永远称他为拉比。他的门徒跟他三年半，为什么还不明白他的话语，明白他的，不明白他的教导？甚至当耶稣被钉十字架的时候，他的门徒们四散而去。当我们在读圣经的时候，当我们在学习圣经的时候，我们常常会思想，这些犹太人怎么这样，放下锅就骂娘，说神啊，你为什么带我们跑这里来受苦？我们在埃及的肉锅前吃着肉还有韭菜，但如今我们来在这里受苦。耶稣的门徒也是在他要受死的时候都跑掉了，都离弃他，只有约翰，耶稣所爱的那个门徒在远远地看。这是为什么？甚至他们在耶稣去世之后，他们跑去打鱼了，又恢复老本，他们的人生产生迷茫。路加告诉我们，耶稣的门徒们为什么不能明白圣经？在耶稣复活以后的路加福音24章45节，耶稣开了他们的心窍，使他们能明白圣经。从那时起，耶稣40天与他们在一起，给他们讲解圣经，使他们能够明白圣经，使他们在神的话语上能够建立他们的新的生命。当圣灵降临在他们身上的时候，他们才能用为主做美好的甚至牺牲生命的见证。所以从9章30节到10章4节这几节经文告诉我，人能明白圣经是神在基督里的恩典。也就是说，你我今天能够明白圣经是神的恩典，并不是靠着我们自己的智慧或者能力来获得。所以每每当我们学习圣经的时候，当你翻开圣经的时候，当你每天灵修的时候， 弟兄姐妹们，这是一个感恩的时刻，因为你能靠着圣灵，就是那真理的灵，带领你明白神的心意，带领你明白神把我们放在这里来服侍他的心意，这是何等大的福气。有的时候我们在恩典当中，我们并不感受到恩典。开车是恩典吗？今天你有驾照能出去正常开车是恩典吗？是的，诚然是。我在2017年神学院毕业，在路易斯安那州等签证，学生签证失效，等新签证，17个月我没有开过车，你知道。当我17个月之后我再开车的时候，我从来没有想到我开车是一种恩典。在美国你不开车你是很难行走的，你很多事情办不了。可能在纽约好一点，在路易斯安那那个城市，不靠着弟兄姐妹的帮助，你是很难购物或者去教会。所以当我再次开车的时候，当我拿到驾照那一刻，那一刹的时候，我和我太太说，开车都是神的恩典，因为我们有健康，有许可。所以当我们今天来到神的面前，能学习神的话语的时候，能每一天早上打开圣经的时候，而且我们有愿意的心，这就是恩典。多少人，多少称为自己是基督徒的弟兄姐妹们，信主十年了，连一次圣经都没有。甚至我们每一天可以花很多的时间去培养关心我们的猫和狗，但是我们有多少时间愿意来安静下来体会神的恩典，神大有能力的话语给我们的智慧和恩典。在第十章的五节到十三节，这里头神又开始出手，讲述了神预备的救恩。第五节这样说，摩西写着说，人若行那出于律法的义，就必因此活着。第六节说，唯有出于信心的义，如此说，你们不要心里说，谁要升到天上去呢，就是要领基督下来，谁要下到阴间去呢，就是要领基督从死里复活。他到底说什么呢？他说，这道离你不远，正在你的口中，在你心里。这是摩西在申命记三十章的教导。保罗非常非常的有意思，保罗的逻辑论证非常的强。在第五节他说是摩西写着说，第六第七第八节也是摩西说的话，但是他没有用摩西两个字，他给摩西了一个称，一个这个评价，我们也可以说一个定语，一个形容的，是什么呢？唯有出于信心的义。摩西就是出于信心的义，就是他对神有信心这样的一个义人，他说出来了，他引用了申命记三十章的教导，也就是在犹太人要进入迦南应许地之前，神借着摩西重新跟他们立定约定，并信在三十节说出了三十章说出了律法一个要求，你们若听从耶和华你神的话，谨守着律法书上所写的诫命律例，又尽心尽性归向耶和华你的神，他必使你手里所办的一切事情，并你身上所生的牲畜所下的，地上所产的，都绰绰有余，因为耶和华必喜悦你，降福于你，像从前喜悦你列祖一样。这话在十四节这样说道，这话离你甚近，就在你的口中，在你的心里，使你可以遵行。 所以神将他的话语他的道在那个时候就已经借着摩西放在了以色列人的眼前和心中，让他们没有借口说我不知道神的话语在哪，我不知道律法在哪里。神希望他们明白，因为神爱他，告诉他们你若遵行我的道，谨守他的诫命律例，他就蒙祝福。因为保罗接着非常强的逻辑，保罗在第八节后面最后一节说到，这道就是我们所传的信主之道。这里恰恰接上了申命记三十章十六节说到的遵守他的道。你们若体会读保罗书信的时候，注意他的这个引用，注意他的这个语法，他的虽然他把旧约大量的引用在这里，但是他非常巧妙的，非常有智慧的将两者融为一体，告诉我们当年神所传给以色列人的律法就是今天神借着耶稣基督和他的使徒们给我们所讲的福音。什么是神的道？十章九节这样说道，你若口里认耶稣为主，心里信神叫他从死里复活，就必得救。因为人心里相信就可以称义，口里承认就可以得救。这两节经文也是来自旧约的教导，所以保罗再次提醒读者以色列人，你们没有借口，信主之法在旧约就已经多次重复了，并不是一个新的教导。这两节经文呢，出自以赛亚书二十八章十六节，说到宝贵的房角石，信靠他的人必不着急。那么犹太人是不是比我们更有特权呢？我们和犹太人相比，是不是没有他们？当你在学习旧约的时候，常常会说为什么拣选犹太人，为什么拣选亚伯拉罕，不拣选我，不拣选我们中国人的祖先。保罗在第十二节告诉我们，在神面前众生平等，犹太人太自负了，太高估自己，太骄傲了，以至于让他们偏离。十二节如此说，犹太人和希腊人并没有分别，因为众人同有一位主，他也厚待一切求告他的人。这里的希腊人其实就是指的外邦人，就是包括我们在内的，我们所有的这些不认识神的。所以在神面前，我们和他们是一样的。今天神告诉我们，借着保罗告诉我们，凡求告主名的人就必得救，使我们今天有机会能够站在神的面前。这是神预备的救恩，预备的方法不是靠行律法，乃是靠聆听神的话语来寻求神的真正的得救之法，就是来到耶稣基督面前。我们来到耶稣基督面前的人没有一个是完美的。弟兄姐妹们，朋友们，如果你没有得救，还没有信耶稣，不要等到那一刻说，哎呀，我要成为一个好人，我要成为一个完美的人之后我再来信耶稣，我现在做的不够好。到耶稣基督面前来，没有一个是完美的。因为耶稣来说，我不是要找义人，我是要来找罪人。他希望我们在成为被神称圣的过程，被神称义成圣的过程中，去经历神的爱，神的大能。就是第十章十四节到二十一节说的神拯救人的方法。 这段经文你回家再去品味，非常非常的蒙恩，让我们能够去体会到我们今天信主是何等大的恩典。十四节这么说道，然而人未曾信他怎能求他，未曾听见怎能信他呢？没有传道的怎能听见呢？没有奉差遣的怎能传道呢？他在十九节这样说道，这是摩西也说的，我要用那不成子民的人，我要用那无知的民。以赛亚又这样鼓励我们，让我们得到安慰，说没有寻找我，我叫他们遇见没有访问我，我向他们显现。这是神对过去我们这些不认识神的，这里说到我们是无知的子民，我们是不成子民的人，我们不曾寻见神，但是是神主动的来到我们面前，他差遣，他差派他的仆人们去实现神这样的一个恩典，让我们这些人能够坐在这里。所以今天当我们有人被神差遣，有感动能去愿意传福音的时候，甚至神赐给你恩典能够讲道，能够带领主日学的时候，你要大大的为神来使用，因为这是神拯救你让你经历他的恩典之法，恩典之路。所以保罗在这里告诉我们，需要思想我们的过去，思想我们每一个人曾经的光景。保罗在罗马书里一再强调这样的教导，就是要让我们知道我们自己是不认识神的人，神的恩典是要借着他的伟大计划，救赎计划，让我们去经历他怎样成为一个无知的民，一个没有希望的人，在生命当中去经历他的仆人们一个个来到我们的面前，将他的福音，将他的恩典告诉我们，并让我们经历。同样呢，他也希望我们能对他的恩典有一个积极的回应，让我们能够在圣灵当中，在圣灵的充满当中去感受到神对我们的一个期望。我们每一个人都有圣灵的恩赐，我们今天聚集在这里不是建造你自己的生活，不是以你为中心的一个生活，今天教会在这里是神希望我们来共同建造教会，这是耶稣基督的肢体，我们是互为肢体。如果今天我们还想靠着在教会的一点点服事，像犹太人一样来获得神的称赞，我们又去走了老路，行了律法之义了。而神让我们是有一种感恩的心来到神的面前，不仅我们自己能蒙福，我们的家人也是一样。曾经在国内我也不认识神，吃喝玩乐，荒诞度日，明天就是世界末日了，巴不得结束就结束了，人生很空洞。是的，白天的宴乐甚至打游戏，所有的东西能得到暂时的满足，但是真的当你晚上仰望星空的时候，当你思想你人要往哪里去的时候，那是一种空虚， 那是一种无助。才干，今世的荣耀，不能带给我们永恒的追求。是神在基督耶稣里，把永生放在我们心中，来回应他。如果我们在今生不是为了去追求神的义，和神在一起，享受他在基督耶稣里赐给我们的永生，弟兄姐妹们，基督信仰对你来说没有任何。礼拜五晚上我们有一位姐妹说，我只想过好今生的生活，我对永生没有盼望，我也不在乎永生。如果不盼望永生，如果对永生没有追求，保罗说了，我们比不信的人还要痛苦。我们不如吃吃喝喝宴乐度日罢，因为神的心意就是要让我们在永生，在神的荣耀里，在新天新地耶路撒冷，在圣城里与神在一起，与我们的家人在一起，让我们在那里享受神的荣耀，享受神的美好。让我们低头。亲爱的主耶稣，亲爱的神，我们感谢赞美，是你借着保罗提醒我们每一个人，是吧？我们从前不认识你，我们没有盼望，但如今你借着耶稣基督将永生放在我们心中，将你的爱放在我们心中。愿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是吧，能重拾来回想我们起初爱你的心。因为到了世界末日的时候，也就是在这时候，人心会变得冷淡，我们个人单顾自己的事情，爱神的心消失。你在启示录里告诉以弗所教会说，你们若不重拾那起初的爱心，悔改归向神，你就要挪去他们的救恩。关于此时此刻借着保罗在这里的教导，让我们这些蒙恩的人，蒙福的人，能够在神你的面前靠着你的圣灵来引领我们，来回转，来归向你，让我们把我们的时间，把我们的余生献在主你的手中，做一个馨香的祭。更让我们每一个人能在我们的家中成为我们孩子的属灵的榜样，让我们的孩子因着我们的行为看见你对他们的爱，你对他们的期望，让我们全家人在你的圣城当中来赞美你，歌颂你，主啊，你是配得赞美，帮助我们，刚强我们，扶持我们，这样的祷告祈求，奉耶稣基督的圣名。